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副国务卿维尔马呼吁巴布亚新几内亚拒绝中共的安全协议。智利山火至少112人死亡，进入紧急状态。内华达州餐饮工会主席说，拜登可能亲临现场力挺劳工。波音指737型机身发现新问题，恐怕会延迟交付。加拿大外国人买屋禁令再延期两年到2027年。出现新的犯罪趋势，警方提醒慎防祈福党骗局。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美国副国务卿维尔马呼吁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应该拒绝中共提出的可能安全协议，并且警告该国北京的任何安全保证都会带来后果和代价。维尔马在当日刊出的悉尼神风暴专访中指出，我们已经看到中共在国防或者投资方面所作出的承诺都会带来昂贵代价，这就是我们想对巴布亚新几内亚讲的说话。该国外交部长特卡琴科上星期向路透社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正在同中共就可能的安全协议进行初步谈判，中方提议在培训、设备和监控技术上协助该国的警察部门。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这个星期较后时间将会在澳洲国会发表演讲，外界仍然关注马拉佩的最新态度。维尔马强调，我们希望见到大家选择和遵守规则、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家从事安全部署、投资机会或者先进连贯性。但是中共当局已经展现出他并没有敢做，同时对于基于规则的现代秩序不感兴趣。智利中部发生猛烈的森林大火，到目前为止已经造成至少112人死亡。总统博里奇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且警告说智利正在面临一场极其严重的悲剧。博里奇宣布由星期一开始全国哀悼两日，他说智利应该做好准备迎接更多的坏消息。智利上星期五爆发的山火正威胁比利亚德尔玛和阿尔帕莱索这两个深受游客喜爱的海滨城市附近。这两个城市的周边都会区居民达到100多万人。据国家灾害服务中心消息，截至到4号，中部和南部地区已经有接近26000公顷的土地被销毁。当局表示仍然有几百人失踪。随着救援人员不断在被销毁的山坡和房屋中发现更多尸体，大家都担心死亡人数将会大幅攀升。具政治影响力的劳方内华达餐饮从业人员工会和资方拉斯维加斯市区大酒店暨赌场必须在5号上午达成协议，倘若未能达成，工会旗下的劳工可能会走上街头罢工。工会主席兼财务总监帕帕乔治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拜登已经承诺一旦劳工进行罢工，他本人将会加入行列。拜登5号将会抵达拉斯维加斯，方为期两日的造势活动画下句号。假如今次拜登到场声援罢工，那将会是他继去年9月在密歇根州参加汽车劳动罢工之后第二度亲临罢工现场。联合汽车工会 UAW 上个月宣布支持拜登连任。就在上星期，川普亦都会见拥有130万成员美国最大的工会之一美国货车司机国际联合会的领导层和部分员工，以争取劳工团体的支持。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4号表示，公司获悉旗下的737型飞机机身出现新问题，虽然不会构成即时性飞行危险，但是有几十架飞机必须重新加工。波音商用飞机部门行政总裁致员工声明指出，一间供应商一号通知我们部分737型号机身有不合格问题存在。声明说，这个潜在情况并非会立即影响飞行安全的问题。 而且所有737型飛機都可以繼續安全操作。目前我哋認為必須對大約50架仲未交付嘅飛機重新加工。聲明指出，咁可能會延遲近期一啲737型飛機嘅交付。過去一年嚟，波音公司最暢銷嘅737 MAX 頻頻遭遇困難。一月初，拉斯維加斯航空發生飛機艙門在半空脫落意外的重大飛行安全事故，促使監管機構美國聯邦航空總署展開全面調查。加拿大由去年1月1日開始首度實施外國人買屋禁令，除了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之外的外籍人士禁止在加拿大購買物業。加拿大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方偉蘭4日發表聲明，宣布原先在2025年1月1日到期的外国人买屋禁令将会再延长两年，直至到2027年1月1日为止。方慧兰在声明中指出，延长禁令是加拿大政府经济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在于比加拿大人更能够负担楼价。由于加拿大移民和外籍学生数量增加，刺激当地住屋需求，而建筑成本上升，令房屋兴建速度降低，加拿大面临房屋危机。加拿大政府上个月宣布，未来两年将会大幅缩减外国留学生签证，并且表示将会停止向部分毕业生发放工作签证，直至控制创纪录的移民数量。三藩市警方呼吁华人社区对那些声称可以解除诅咒或者疾病或者提供所謂淨化儀式的陌生人保持警惕，這些人通常會索取現金和貴重物品。警方新聞稿表示，最近接獲兩宗祈福黨詐騙案，疑犯是一名年約50至60歲的亞裔男子和兩名30歲到60歲的亞裔女子，三個人都是黑色頭髮、棕色眼睛，經常戴口罩。目前三藩市警方有几百名讲30几种不同语言的警察，如果你遇到骗子或者知道有人受骗，应该立即联络警方。另外，湾区还出现了新的犯罪趋势。利弗莫尔市警察局2月1日在面书发文说，在东湾各处的商店里面，无人看管的购物车里面的银包会被偷走，警方建议购物的人保持警觉，将银包放在贴身的拉链袋里面，要时刻注意周围的环境，发现任何可疑行为的时候立即通知员工。
星期日，国会参议院在经过几个月的谈判之后，终于公布了一项价值$1180亿的两党国会安全补充预算案。这项法案会加强边境安全，并且向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提供援助。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表示，参议院将在今个礼拜三对法案进行首次投票。如果这项法案通过，将是美国移民和边境安全几十年来最重大的变革。根据拨款委员会主席麦里公布的摘要，总计$1182.8亿的补充预算案入面，包括$202.3亿用于加强边境安全。军援乌克兰是$600.6亿，军援以色列是$141亿，另外$24.4亿用于应对红海危机，以及对印太盟友提供$48.3亿以阻止中共侵犯。另外，法案还包括$100亿用于向乌克兰、约旦河西岸、加沙和向全球其他冲突地区的民众提供人道援助，并且提供$23.3亿帮助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和其他逃离迫害的难民。星期日，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份播出的电视访谈中表示，他正在考虑接换多名的高层官员，而且不单止是军队高层将领，而决定谁将领导乌克兰。路透社指出，有关泽连斯基将解除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茨尼职务的猜想在乌克兰甚嚣尘上。两个人在近两年的俄乌战争应战方式上存在分歧。当被问及扎卢茨尼的去留的时候，泽连斯基话俾意大利国家电视台 RAI 知， 呢个系一个有关边啲人将领导乌克兰嘅问题，重新调整系有必要嘅。佢话为咗进行必要嘅改革，这个严肃性不只关乎单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国家的领导方向。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在礼拜日亦提到，他已经前往南部前线的罗伯蒂村进行视察。他来到扎波罗热州的罗伯蒂村第65机械化旅所在，并且表示今天很荣幸可以去到那里跟守军谈话，同时亦向他们颁发了国家奖章。礼拜日，美国副国务卿韦马呼吁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应该拒绝中共提出的可能安全协议，并且警告巴新，北京的任何安全保障都会带来后果和代价。韦马在当日刊出的悉尼神区报专访入边指出，我们已经看到中共在国防或者投资方面所做出的承诺都会带来昂贵的代价。这个就是我们想对巴布亚新几内亚所讲的说话。巴新外交部长特卡钦科上个礼拜话给路透社知，巴新正在同中共就可能的安全协议进行初步谈判。中方提议在培训、设备和监控技术上协助巴新的警察部门。而巴新总理马拉普今个礼拜晏一点的时候将在澳洲国会发表演讲。外界仍然在度关注马拉普的最新态度。魏马强调，我们希望看到大家选择和遵守规则、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家从事安全部署、投资机会或先进连通性。但中共当局已经展现出他并没有这样做，同时对基于规则的现代秩序不感兴趣。根据美国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打击群指挥官萨迪耶洛近日向日经亚洲表示，美国航线将有能力在与中共的冲突中执行任务。他以此回应北京航舰杀手导弹可能将削弱美航舰在西太平洋战斗力的讲法。目前美军正在以三艘航空母舰的规模部署在第一岛链区域。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计划主任克罗宁说，在战争期间，中共的火箭军可能会试图击沉在所谓第二岛链内运作的航舰。这条岛链从日本的小笠原群岛和美国领土关岛一直延伸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克莱宁指出，在和平或者危机期间，航舰对于展现美国的安全承诺非常重要。不过战争一旦爆发，航舰遭到击沉的风险就很高。对此，航空母舰指挥官萨迪耶洛强调，卡尔文森号航舰打击群将展现出美国的军事力量，即使面临中共的导弹威胁，航舰打击群依然能够有效安全地执行任务。对于这件事，他有绝对的信心。近日，英国议员亨特勋爵提名了反抹杂器官医生组织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以表彰这个医疗组织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恐怖所做的不懈努力。这家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组成，17年来一直致力于提高公众对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暴行的认识。除了发布研究证据之外，这个组织亦定期举办网络研讨会，并且发起请愿活动。今年一月，在一百几名立法者、学者和民间团体的支持下，反活摘器官医生组织呼吁联合国针对中共活摘器官行为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庭。提名的英国议员、前英国卫生部长菲利普·亨特勋爵对《大纪元时报》说，这些强摘器官的行为令人发指，我认为他们违反了基本人权。他强调，如果能够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这个组织，不单止有助于提高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关注，还将打击对人口贩卖的所有努力产生积极影响。根据澳洲政府礼拜一表示，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军目前已经在中国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澳洲当局指出，这是一则令人心痛的消息。 在中国出世，有住澳洲公民身份的杨恒军是一名挺民主的布洛克，原本在美国纽约工作，2019年在中国广州被捕。中共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却从未讲明他是为哪一国从事间谍工作。致使杨恒军案件的细节，外界至今一无所知。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在记者会上表示，这个结果令到澳洲政府倍感震惊。他指出，死刑缓期执行两年之后，有可能减为无期徒刑。黄英贤说，我们将以最强烈的措辞传达我方的回应，并将召见中共大使，以表达澳洲的不满。